尊敬的各位听众，各位善知识，佛经佛教因果故事，我们这个因果故事啊，就是简单的讲一些小故事，并不是说特别的教科性质的，咱也没这资格啊。摘取的一些小故事，对于我们现今特别联系挺大的一些。所以说针对性也挺强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过去啊有，这么一个国王吧，就在释迦佛出世的时候，这个当时不是有很多国家嘛，小国家啊，比如波斯匿王啊，这波斯匿国也有，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有这么一个国家，小国，他有一个大王。这个大王呢，他的福报非常好，吃啊、住啊、财宝啊，并且呢，这个他所住的环境啊，连那个波斯匿王啊，都是怎么说呢？都非常羡慕，都非常的觉得他了不起啊！人家照明都不用那个灯，用那个摩尼珠，就是这个海底大概是龙宫的宝物啊什么的。就是换句话说，他所住的环境啊，就是让我们别说是现在的人，就当时过去的，其他的国家的人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但他是真实的，就这么样的福报非常大啊，非常非常大。后来呢，就是经过这个打听到听说有佛啊，他就。就这个国家的这个，就这个小国王他就去拜见佛，后来就出家啊，出家了，修行了。那么，这个小国王呢，他是舍弃了他自己的这个这么好的这个福报啊，他这个福报好到什么程度呢？其实他在人间，他所这是出自于这个《咸鱼经》里边的这个故事，昙弥璃原品第55，他在人间呢，他可以说是享受的是天人的福报，你这个就了不得了，你比如今天我们是2012年11月15号，今天是，你比如说我们看我们人间福报，你不管是哪个政治形态、哪个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总有真正的根本的规律是因果规律，是福报问题啊。那么这个衣来张手、饭来张口，不用功就是不用太操心。同样的工作量，可能有国家的车分配的房啊、车呀、警卫员呀。这可能是大官啊，或者说什么的，古代过去一直都是这样，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包括这个大王他也一样，当国家元首的话，本身福报就是人中之王，可是他这个昙弥璃，在人世间，他所住的条件，都是用种种的宝，那么堆积起来的，具体我就不形容了。总而言之，他在人间这个福报，就享受的是跟天人一样的福报，这是非常稀有的。你在人间顶多是个国王了，是人王了啊。那么后来他出家以后啊，听佛给说法，又证了果，证了阿罗汉果。佛就讲他过去这点因缘，说过去这是我今天这一期呀，咱们主要说的。为什么他有这么一个，福报这么大，而且在人世间能够享受人天的这个福报？具体说人天的这个福报，有点真是有点这个，各种就是我们人间没见过的，这种福利待遇，说不完，说不清啊。但是主要是过去他这个做的什么事儿。在过去世的时候啊，在过去啊，佛说在过去91劫以前，那个时候呢， 是毗婆尸佛出世。毗婆尸佛涅槃以后，相法时期有五个比丘，有五位比丘商量说，咱们找一个比较清净的地方啊，修行修行。那么但是后来又商量什么事儿呢？因为大家都修行，那就吃的问题喝的问题，这怎么办？所以商量啊，就这里边选出一个人来啊，他就负责这个乞食啊，乞食啊，这样的话呢，供养其另外四个人，另外四个人呢专门专心的去修行啊，这样在这个丛林之中，在这个大森林当中去修行啊，比较清静啊，有泉水这么一个地方啊。那么有一位比丘，这位比丘呢他就答应了啊，他就去专门呢去这个有世间人居住的地方，他就劝施主啊都能够布施啊，布施食物，让这四位能够安静的去修道。而且呢，关键是什么问题呢？关键是后来在这个90天当中啊，后边这四位这个都证了，都修了正果了，都修成正果了啊。那么这个功德就非常不小了，因为呢他可以说是舍己为人，要其他的这个同修啊去共同去修行，他来负责这个，我等于说做了一些护法的工作，其实是护持的工作啊。这个比丘后来他就呢也是发愿说呢，说这个，因为他这四位同修都证果了，都证果了，他是一件成就了一个很大的功德，他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功德。后来他也就发愿啊，他发愿，他说希望那个以后无论在天上人间呀，都能够这个如愿以偿吧。这而且呢，能够迅速的证得道果。那发了这个愿之后，那么经过了这个91劫，那么他就遇到了佛啊，遇到了佛，遇到释迦佛吧。所以说这个当时这个比丘就是这个今天这个国王，小国王啊。其实这个事儿啊里边主要是说他供养啊，其实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主要看出来还是说供养三宝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即使过了91劫，在91劫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啊，佛说的，释迦佛说，释迦佛说什么？释迦佛说，在过去91劫以来，啊，他生在天上，啊，或者说是生在天道也好，还是在人道也好，都是富贵的，大富大贵，都是很尊贵尊荣的，绝对不会就是在这个贫穷啊卑贱呐、啊、这个人家啊。所以并且呢，他遇到过去发愿，就遇到佛法，遇到正果，而且要遇到这个正法，要遇到导师，哎，要正果，所以这能够遇上这个我啊，能够正果，这释迦佛说的啊，就这么一个因缘，特别简单啊。这个让我想起来过去头一些日子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比丘的，有一位大施主，有一位长者，他的儿子是出家的，作为比丘，然后他是木化，然后木化这个资财啊，供养这个佛塔，修缮佛塔啊。那最后他是也是生生世世，他是当大王啊，也是带领还统领了84间小国，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都是一样的啊，供养三宝，而且正好他这个果报为什么这么殊胜啊？因为他是可以说供养的这个不仅是四位比丘僧，而且这四位比丘僧呢是在精进修道，这就很厉害了，这就很厉害了，由此呢我就多想起了一个事情，有的时候也得看因缘看造化。那个时候，我是这两年呀，大概是2010年还是什么时候，我就知道妙想法师，以前我不知道。啊，你要说妙想法师过去闭关视频的话，大家可能有的人看过，有人没看过，啊，就是闭关修行，像师父闭关修行，他这那个时候我就没赶上，那99年、96年、98、96、97、98，那个时候我还上中学呢， 啊，十不到二十那时候，十来岁，我都不知道啊。咱要知道的话，我要是像现在这么知道的话，那咱就是豁了一切，我也得跑那去供养去，哪怕我就供养一碗水一碗饭，我也绝对是啊，乐得乐此不彼了啊！因为人家这个闭关修行的话，你这个功德太大了啊。当然了，我提这个意思呢，其实是反过来想告诉大家，我们不要那个，做一些没有必要的惋惜。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就要珍惜啊。过去我们当可惜，哎，我怎么没遇见释迦佛呀？我怎么没有能够亲自供养佛菩萨？或者说，现在我们能够吃到的，我们一定要去珍惜。啊，等以后有一天，你看那个时候，宣化上人他老人家还在，但是宣化上人在的时候，即便我想我知道，我也没法去美国，去跑那儿供养去。所以我再提一次，就是像大悲寺这么好的僧人，我们不要再有什么分别心了，啊，大悲寺的出家人，就是修行是非常非常好的了，修行好不好，修行怎么样，就看戒律啊。所以我们在今年呀，又看到这个，还是看到能够看到这个大悲寺，师傅带领很多出家人、比丘僧、沙弥僧去，行脚啊，这照片啊，网上看到特别亲切，啊，我们也都在由衷的为这个很多行脚途中，这个能够自发的，或者说是比较高兴的。供养这个出家人食物的这些农户，这些人我们替他高兴啊！真的，这就是稀有难得的这个机缘呀，有缘分能够见到、看到，有这个机会，而且呢，能够做到。相信不相信的，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最可惜的是信而不做。头2天我还跟一个小孩聊天儿。啊，中午下午聊天，我说，哎呀，我说你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有一个问题，就是明白道理但不做，啊，或者是明白佛法好，这个有功德，那个有功德，但不去实践，不去做，你这等于是浪费的这个机会，啊，浪费这个机会，很多事情都这样，啊，这么好的这个机会，这么好的僧人，啊。有人去听我的录音，那我说你就白瞎了吗？听完之后你就讨论讨论，就那就没必要了，啊！包括以前我说，啊，我说这个有的人可以应该啊，给自己的父母啊多做点事儿啊，这个有的人呢迟迟不做。就那天我跟一小孩聊天，我就是问他，我说你做没做？他说没做，老有一些理由。我说你这就是。这就是有点儿啊，这是净说没用的，真正的不做，当然可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事实，应该去啊，去供养三宝，应该去多做这样的事情，啊，多做这样的事情，有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像妙想法师僧团这样的这个清净福田僧，啊，还有像大安法师这样的大善知识，啊，该供养的供养，该学习的学习，啊，就这个意思，啊，这个福报果报一定是很殊胜的，啊，但是我们应该就抓住这个机会，啊，抓住这个机会。